再来讲到家族上面所犯的另外一个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拜偶像的罪哈。拜偶像的罪，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出埃及记20章第4、第5节那里提到的十诫里面，神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够为自己雕刻什么偶像。那我们知道当今这一个堕落的时代，我们看到你到餐馆去哈，你就看到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偶像哈。然后我们到商店去呢，以前餐馆我们看到的早期在70年代呢，只是看到他们摆了一些关公的偶像。那你现在几乎不管是中国餐馆日本餐馆，只要东方人开的餐馆，我们看到总是在放了一个招财猫，是不是？所以还有甚至中国人的我们还看到有的放一只青蛙含着钱，有没有？所以在出
还有一个 horn 的 fit 是哪一个同学的？
在出埃及记20章那里第4、第5节，神都讲得很清楚，不能为自己雕刻什么偶像来拜哈。所以我们要清楚明白，我们的神他是一个灵，我们不能够用任何的形象来表现代表他。凡是自己制造神像或用任何的形式来代表神加以膜拜的都是罪，包括我们今天把金钱、把性欲把知识等等奉之如神明的，这些都是罪。甚至在当今的世代，因为每一个家庭都只有差不多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像中国大陆我们都知道他们只有生一个孩子，所以呢那一个生出来那个孩子就像他们的偶像一样。我们在北美也是一样，我看到很多的家庭父母那个孩子说要去哪个餐馆吃饭，然后每一个父母都是听孩子的话，好，就是说，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知识的观念里面，以为说就是那些神明啊，这些雕刻的假神才叫做拜偶像。No， 在神的观点里面，就是说，你把任何的人事物，你摆在你生命当中的地位超过神了，好。你自己先查验自己看看，我朝思暮想的是我们的神，还是朝思暮想的是哎呀我公司今天还有什么事还没做好啊，我哪个 project 要怎么做，哎我这个computer 的 program 要怎么弄，还是哎呀我的儿子我的女儿要怎么样。你每一天在你的心思意念所占有的任何的人事物超过神的部分，那一件人事物就成为你的偶像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哈。所以为什么神说他看的是我们的内心，不是看我们的外表，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家族里面拜偶像的罪呢，也是非常不讨神的喜悦的，哈。那所以拜偶像呢，通常有两样的罪，哈。一样的是我们的 generation， 我们的父母、祖父母、我们的祖先所拜偶像所带下来的罪孽。带下来的咒诅，还有一种是自己去拜偶像所带下来的。那我们通常一讲到拜偶像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这个拜偶像这一件事呢，就包括了好几个 ritual 的仪式，好几个宗教的仪式，包括不只是去庙里烧香拜佛或在家里放偶像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找算命的，好，我们去找风水师，我们去找摸骨的，我们去找什么八字算命的，甚至用姓名笔画算命的，这一切的迷信行为，你所做过的每一件迷信行为，如果你不去对付的话，不去砍断破除的话呢，在你的一生当中，如果你只去算过那样一次的命，或者你只去我们台湾有个以前我那个50、60年代叫关西摸骨的，我们从台湾来大概都知道哈，那个是很有名的。如果你只去过一次关西摸骨的，但是呢在灵界里面你就是表示在灵界里面你跟他是挂钩的，如果你没有去处理对付的话呢，关西摸骨的背后的权势都在你的一生当中，他随时可以来攻击、影响、辖制你的。That's why 我们非常的小心，我们必须要去想想处理我们以前 所有一切的拜偶像、做迷信行为、任何的挂钩，那些钩子都要把它断开。好，那在医治释放里面有三个步骤，以前你们听过我讲的哈，为了新同学我再讲一次。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最基本的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认罪悔改，第二个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断开，好，断开跟这些偶像权势、跟这些人好的灵里的连结。第二个是断开，第三个呢就是破除宣告。断开跟破除应该属于第二个步骤哈，断开，断开跟他的连结，灵里的连结，那跟人哈，跟这一些啊邪灵是灵里的连结，但是跟建筑物，你就是说断开跟他的连结，因为建筑物是没有生命的，跟地方地点这些呢，你就是断开跟他的连结，但是只要是人跟灵，你就是断开灵里的连结。然后第四，再用宣告的，第三点就是宣告的祷告。好，你断开了，比如说我断开跟某一个假神灵里的连结，我断开跟某一个算命的灵里的连结，求耶稣的十字架挡在我们的当中。然后第三个步骤才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从现在开始，我跟你们弃绝一切的关联，我是属于耶稣的。所以你一定在宣告的时候，你一定要宣告，就是英文讲到的 renounce，你要宣告说你已经拒绝跟他们一切的关联，从现在开始你的灵魂体是属于耶稣的，不属于他们任何的假神或任何的算命、任何的和尚尼姑。比如说有一些弟兄姐妹以前曾经 even 在母腹中被父母皈依给哪一个和尚、哪一个尼姑、哪一个道士等等，你都要一定要做这一个认罪悔改、断开破除以外，你一定要做这一个弃绝的宣告的祷告。就是说你这一个我们口中所宣告出来的祷告在灵界里面就生效了，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这一个宣告的祷告呢是很重要的。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在医治释放里面呢，这三个祷告的步骤呢就是 in general， 就是这是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好，那我现在跟各位再来分享一下，就是讲到偶像的权势呢，除了这一些的，你一定要刚刚做的这三个步骤，你一定记住要宣告你跟以前所拜过的假神、跟以前每一个算命的人之间的连结还有每一个风水师、还有皈依的，你都一定要一个的这样子的宣告出来哈。那我们在做集体的祷告，只是一个 in general 的祷告，回去以后你自己可以自己祷告破除祖先的咒诅，还有跟这些偶像、迷信行为、这些法师等等灵里的连结，自己都可以祷告。那记住，要祷告之前一定要先求耶稣的宝血遮盖涂抹，好，求耶稣的宝血遮盖涂抹你，宝血来洁净你的家里，好，求耶稣释放天使天兵来到你的家里。因为我们基督徒很多很多人不懂得使用天使，好，不懂得使用天使。那像前几天我女儿她正在考试，她打电话请我为她祷告，我就跟神求说，主啊，你现在释放天使到她的书桌旁边。结果我一祷告了，马上我就看到两个天使就站在 Jennifer 的身旁。好，所以我们很清楚的，希伯来书一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怎么样，奉差遣做什么事，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承受救恩的人，而且他讲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他怎么样，他奉差遣。所以我们有没有差遣我们的天使，我们有没有求神，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有 assign， 都有 assignment， 在我们身旁有固定的几个天使在保护我们。但是为了某一些的目的，神要差遣，要 commission 你到去做一个 神国度的什么任务的时候呢，神又会加派天使去保护你，然后你自己呢又跟神求，主啊我无能，求你差派更多更多的天使。所以我常常会祷告，英文讲 as many as necessary， 主啊你按照需要差遣越多的天使来到我的身旁去保护我。所以常常有一些我的代祷者跟我说，哎呀梁牧师，我在为你祷告的时候，我看到哇好多的天使围绕在你的身旁啊，啊什么什么，就是因为在某一些的特殊的属灵征战里面，神就会加派天使。所以我们要懂得，我们要懂得使用天使来帮助我们。好，所以这也是天使受造的目的之一，就是来帮助神所创造的人类。那我们现在在谈一谈，就是我们中国人拜祖先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还有中国5000年文化所传下来的那一种心思意念里面的坚固营垒，就有一些基督徒都会来问我弟兄姐妹说，那我可不可以回家呢，看到我的祖父祖母啊，或者家里的这些祖宗牌位，我可不可以跟他一鞠躬，我没有拿香。有没有听过这样的问题？他说，梁牧师，我没有拿香，我可不可以给他鞠一个躬？你们说可不可以？不可以的。因为神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神是看我们的内心。你为什么要跟一个人鞠躬？你的心是什么？当你看到一个人，你想跟他鞠躬，表示一个什么 message？ 表示你心里面对这一个人有一个敬意，对不对？有一个敬意，所以你才会跟他一鞠躬。那你对祖宗的牌位跟他一鞠躬，表示什么？你心思意念里面，你仍然相信那死去的人是一个神，好，是一个活人，你才会要向他一鞠躬。要不然那只是一个木头摆在那里，对我来讲只是一个木头的标签摆在那里，为什么要跟一个木头鞠躬？英文讲 isn't it so silly， 等于你像一棵大树在鞠躬一样嘛，是不是像一个树干在鞠躬一样？所以就因着你的这样的一个 action， 你就会表示什么？给仇敌，给阴间死亡的权势，就有一个合法地位来攻击你了。有一次我到一个姐妹家里，她的死，我一进到她的家门哈，第一件事，她家很漂亮哦，客厅第一个进，从这样子一按门铃，从她的后位一进去，就正对着你就摆了一个像那么大的后面 Sarah 后面的我们那一幅画，有没有像那么大的他的先生的一个遗照。我这样一进去我自己我都有点吓了一跳，你知道，因为那个死人的照片，然后又是你都知道那种 funeral service 的那种遗照，那真的是很不好的一种感觉。好，所以我们要知道，你为什么要把一个死人的遗照放在家里呢？神告诉我们，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死去的亲人，如果他是基督徒，他已经在天上了，将来我们在天上都可以跟他见面的。所以我自己就在想说，我以后等我再老一点的时候，我知道我差不多要回天家了，我会跟我的孩子们交代，以后我死了不需要到坟墓去看我，因为坟墓是空空的，我已经在天上了。真的，我会跟我孩子这样讲，你请一个管其实根本也不需要请什么管理员，因为美国坟墓他们就环境卫生，我这个人是很 neat， 我受不了我家里不干净的。好，但是我的灵已经在天上了，所以我觉得我的孩子不需要到坟墓去看我，看什么？看一些的死亡的灵在坟墓那边走来走去，游来游去。是不是？你到坟墓干什么？那你要纪念你的祖先，你可以在家里面看以前的生活照啊，在一起的生活照。哎呀，跟你的下一辈的祖先讲，哎呀，你知道吗？你的 grandma 以前是多好，她在世的时候帮助多少人啊 ？grandma 的个性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不是身教更好？拿一些生活照来跟我们的这些子子孙孙纪念我们先祖的一些好的行为。为什么一定要常常到坟墓去？我服侍过一个姐妹，她妈妈就是在踩那个 treadmill 走步机，就突然心脏病发作就死了。结果她那一个 弟弟竟然基督徒这么的无知，跟他说你天天带着一本圣经到坟墓去念给妈妈听。结果这个姐妹就这样照做了一两个月，后来她怕的她都没有办法睡觉，因为那个坟墓里面的这些死亡的灵跟着她回家了，所以她就她吓得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也不敢进妈妈的房间。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不需要好一天到晚家里有亲人死了跑到坟墓去，没有这种必要，我们就是在家里面纪念他就好了。所以更不要说什么在死人的遗照面前摆花，然后走过就给他鞠一个躬。我每一次有一些弟兄姐妹发生事情，然后晚上什么被死亡的灵攻击，全身冰冷，好，夏天也是全身冰冷，要盖几床棉被，好，这些都是因为你自己引狼入室。好，那要不然就是另外一个姐妹，我到她家呢，整个的 family room 我一进去就阴森森的，整个 family room 一片墙壁全部放了她家几代祖死去的祖先的黑白遗照。我一进去我就觉得说那个感受真不好，基督徒的家庭 OK 好。结果他吓得也是沮丧，各样的病各样的问题都来了。结果我去为他祷告的时候，真的是在他身上赶走死亡的灵。当那死亡的灵从他身上离开的时候，他整个被那死亡的灵，那邪灵要走以前很不甘心，还把他推倒在地，好，然后尖叫就离开了。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无知。所以为什么何西亚书那边讲我的名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真的 My people perish because lack of knowledge。 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懂得，我们基督徒特别的要懂得，我们死去的亲人是基督徒的，我们一定就是在天上。好，为什么要哭得那么凄惨？刚开始会有情绪，因为舍不得，这是一定会的。但是那个沮丧、哭啊、哀伤，其实不要拖太久，就容易给寂寞的灵跟死亡的灵入侵。所以，我们对于中国人拜祖先这件事呢，我们一定要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就像我刚讲的，不要以为说没有拿香拜就是没事了。No， 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是不是真正的相信了这个死去的人就死掉了？一的他没信主下到阴间，要不然信主的人就是在天堂里面了。所以不要在自己在行为上所做出来的没有见证，在行为上所做出来的，你根本就是在表示说你没有相信耶稣嘛。好，所以你还在拜这些心思意念里面你在拜他们，所以你才要跟他们鞠躬。所以这些对祖先的这些事情，我们一定要一定要把这一个传统的五千年文化这种根深蒂固的这种思想，我们一定把这个思想体系一定要把它拿走。我们可以纪念我们死去亲人的好处，好像我们中国人我们基督徒的说追思礼拜，好，或者说在他的死去的忌日那一天，我们全家忌在一起唱唱诗，拿下以后的生活照，以前的生活照来谈一谈祖父母或者曾祖父母的一些好行为，这些是很好的，把家里的好的传统一直的带下来。可是记住，我们不要在心灵里面对他们仍有那种膜拜的意念，那就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给仇敌，给死亡的灵进来挟制。好，所以这是梁牧师跟你们建议，就是在家里最好不要去放他们的遗照，可以放生活照，但不要去放那个遗照。那再下来我要跟你们谈一谈历代祖先传下来的罪孽跟咒诅有哪一些方面。好，前面第二大点历代祖先的罪咒诅跟祝福怎么传下，我想你们自己看就可以知道，这些我就不多加解释。好，那我想跟你们谈一谈这一个历代祖先的罪孽跟咒诅在哪几方面会带下来的影响。第一个，女儿被父亲的性侵犯。好，有时候呢 特别是在美国人的家庭里面有很多这样的问题，特别现今这个世代有很多很多的离婚，然后美国的家庭继父这一个性侵犯他的 stepdaughter 妓女的就是 stepdaughter 的很多很多这一方面的问题。那我曾经服侍过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她才19岁，她被她的养父强暴了，然后呢接下来她的养父，她跟我说连续有3年还2年的时间，因为我服侍她好多年了，所以我忘掉，就是在certain period of time， 在一段时间连续1-2年时间，她的养父常常就趁她下课，她的妈妈也上班，因为都不在家的时候呢，就来，起先他小的时候就是用糖果引诱他，然后还有每次强暴他完了，性侵犯完了就给他零用钱。然后这个小女孩呢，她第一次当然很害怕，后来觉得因为妈妈都不给钱嘛，她跟我讲，后来就好像有点变成习惯了。可是你知道，到后来她渐渐长大了，到了高中的时候呢，她开始非常的而且后来成为基督徒了，他就更是就是不想再维持这样的关系了。然后后来他后来就离开他所住的那个美国的某一个城市，然后就来到了洛杉矶，然后后来来到了爱学院，然后来找我。所以我听到他的故事呢，我就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很可怜。但是呢，有一件事，因着他到后来他自己没有去抵抗，所以你知道，就那个情欲淫乱的灵，还有那个victim spirit 那一种中文怎么翻 victim spirit 受虐的灵哈，受虐的灵呢，就跟着他了，进到他里面，还有那个情欲淫乱的灵那种，还有一种叫 seductive spirit 哈，就在他的里面。好，所以那一种 seductive spirit 就是能够就是说有一种邪灵，因着情欲淫乱的关系进到你里面住了以后呢，然后他自己也 enjoy 在情欲方面的这一种，所以就变成在他的身上 carry 一种叫 seductive spirit， 就是 seductive spirit 怎么讲，引诱，对，引诱的邪灵在他里面。所以他跟我说，在他一生中，他找我的时候他才19岁，可是他已经不止被他的养父强暴，被连他去上班才上班2天，他的主管，一个美国美国的一个20几岁的，他去那种 retail store 做事的主管也强暴了他。所以他一生到19岁为止，已经至少他找我的时候已经被3-4个男人强暴过了。后来神就让我看到，在他里面有已经有一个 seductive 的 spirit， 引诱的灵，情欲淫乱的灵在里面了哈。所以这种女儿被父亲性侵犯呢，有时候也是一代一代的哈，在特别我以前，因为我在来美国30几年，我在东部住过很多年，所以中西部东部我那时候差不多都是跟美国人来往，所以也知道他美国文化还有美国人家族的一些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在这一方面的这种 sexual abuse 哈 sexual molesty 这种性侵犯性骚扰的事件，在美国的家族里面很多不少。我这次今年在台湾也服侍过一个姐妹，是被她的老师的儿子强暴，老师音乐老师请她去他家住，很疼她，结果住在沙发，她睡在沙发上，到半夜这个钢琴老师的儿子来强暴她。好，所以其实呢有很多的女孩子，在我服侍过的姐妹当中了哈，几乎有50%的人，我的印象里面，经验里面，他们在一生当中都有被性骚扰过。好，不只是性侵犯的也有性骚扰，就是说 in general 来讲。所以我们姐妹在这一方面呢如果我们有女儿的，我们真的要教导我们女儿怎么样防卫我们自己。好，这一个都是在这一方面。还有一种家族性的酗酒，我们也知道很多的特别是我们知道台湾的原住民哈，我今年8月到台湾那个复兴乡 去服侍原住民的教会。原住民酗酒的问题很厉害，那我们知道美国也有很多酗酒的问题，所以那一种酒精的邪灵它也是一样，它就一代一代的进到家族里来辖制我们。好，所以讲到这里我就顺便提一下家族性的邪灵。什么叫家族性的邪灵？就是说有一种邪灵呢，它是跟着我们家族的成员，一代一代一代的跟着我们家族的成员，它对你家族成员的每一个人的习惯啊、生活各方面他都非常的清楚。好，所以呢比如我们讲这个酒精的邪灵来讲，你的曾祖父是酗酒的，这个酗酒的邪灵一直跟在你曾祖父的身旁，然后呢他也同样的去看你的祖父，那再然后呢同样的他也来盯你的父亲。好，然后当你的你们在家族里面已经有遗传的体质，上面在对酒精这一方面的领域就比较软弱了，所以这些spiritual alcohol 这些酒精的邪灵它会怎么样？它就是俯视沾沾的一代一代的看着你的家族的每一个成员，特别是男性的，因为他知道一般我们的文化都是男人比较多喝酒，然后呢他就盯着你们，到你到青少年的时候他会知道你遗传的对酒精的抗体比较弱，所以他就会借着你很多的这些酒精邪灵，就借着很多你同性的同学男孩子就来引诱你 party 喝酒。那你如果你一下子喝进去了，然后或者你觉得诶这个酒精还不错嘛，一喝酒觉得很有意思啊，很不错啊，然后刚好你们家又有遗传这样子的对酒精的体质的软弱，这一些酒精的邪灵它就可以大摇大摆的进到你的家里，就是这个店，然后你就开始进入酗酒，或者刚好你又碰到一个什么样的很不如意的事情了，所以你就这样一喝了以后，诶觉得酒精还不错嘛，然后你又刚好在情绪很低潮很沮丧的时候，然后那个邪灵就开始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说，没有关系的，你这么难过多喝一瓶无妨，然后你就你自己的意志力又不强，你说好吧再多喝一瓶无妨，就必有又一瓶喝下去，第二瓶也不会怎么样的，你就再喝下去，然后呢就这样越喝，每一天从一瓶喝到两瓶到三瓶，到 pretty soon 你可以一次喝一把，就是这样，酗酒就是这样子开始。所以这种就是叫家族性的邪灵。好，那同样的淫乱的邪灵也是这样，他也是一代一代的跟着你家族的成员，他知道你们家族遗传在情欲淫乱上面的体质就是比较软弱的，所以呢他就借机在你在这种最 critical moment 最关键时刻最危险的阶段，比如青少年啊或者是中年危机的这样的情况，他就引诱你，哎呀你看你现在已经事业达到这么顶峰了，你好像有点空虚感，你回家你太太又跟你像唠叨一样这样子唠唠叨叨的，哎，我看你那个秘书不错，对你这么尊敬，你看你太太三句话不离秉行，都是在批评论断你，一点对你都不尊敬，我觉得你那个秘书不错，仇敌就开始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这样子对你说话。然后呢你本来上班从来不会去注意你秘书的，诶今天去注意你秘书，哇他以前跟你讲相同的话你都不觉得什么特别，今天怎么觉得特别甜，诶这女孩子真的长得不错，诶中午就说，诶 Mary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lunch with me， 诶邀请她，你愿不愿意跟我去吃个午餐啊，然后就开始这样，然后你知道秘书他就开始跟你老板讲很多好话，那就是这样开始就外遇就开始产生，淫乱就这样开始了。这个就是一个家族性的邪灵，它是用这样子，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家族自己最的软弱的地方是在哪里。我记得有一次在我的教会那一天一个美国的一位很有名的神学院的教授来讲道，然后他就讲到他的家族里面有一个遗传的软弱地方，就是在情欲淫乱这一方面。所以他说他每次跟他的师母去购物的时候，当他师母去 Victoria's Secret 买他的内衣的时候，他一定不进去， 他说他就站在外面等他，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家族有这一方面的软弱，我为什么要让我自己陷入引诱当中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家族整个的软弱的地方在哪里。比如说我们的家族有一个批评论断，几乎你从小成长就是在听到你的家族、你的父母、你的祖父母或叔叔公公婆婆，就是每一次都是讲的都不是正面的，都是批评论断。那你就要知道说你的家族有一个骄傲，有一个批评论断的邪灵在辖制，那你就要刻意的在你的口舌上，你自己要去对付这个罪。或者说你们家族有一个沮丧的，好，几乎你们的家族常常有人忧虑啊、焦虑、紧张、睡不着觉啊，好，甚至有自杀的。我曾经服侍过姐妹，她们家族三代都自杀。好，所以像这一种，你就要知道你的家族的罪在哪里，你就要特别在那个遗传的罪的领域上，你要特别的小心去对付。因为这些家族性的邪灵呢，它就是跟着你的家族一代一代一代的这样子的来追踪，然后来找你们的问题，然后有机会一有破口他引诱你，然后你就落入试探里面。你一落入试探里面，他就你等于打开一个合法地位，他就大摇大摆进去。这个就是家族性邪灵我们必须要对付的。所以家族性的酗酒一样，还有一个离婚，离婚也是哈。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家族有好几个离婚的 case， 那我们就要去思考是不是我的家族有离婚的咒诅。我举一个例，我的老师桑德福牧师，以利亚屋的那个创办人桑德福牧师，他有一次我在他的课堂，他就讲到他的家族呢在女性这一方面有离婚的咒诅，所以他的几个女儿呢结婚都离婚了。他说后来有一天圣灵就启示他，告诉他说你的家族有离婚的咒诅，所以他就开始破除了这个离婚的咒诅，从此他再结婚的女儿都没有问题了。那像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天神也光照我，让我知道说我的家族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呢，我就有一天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就断开离婚的咒诅在我的家族里面。那很奇妙的，隔了一两个月以后我到北加州来参加安童牧师的一个叫做 Silent Retreat， 好，那就在那一个退休会里面呢，那安童牧师为我祷告，结果他根本不知道我才破除我的家族的离婚的咒诅。在祷告中他就讲出一句话，他说在你的家庭里面不会再有任何离婚的事件发生在你的孩子们身上。他说 The curse already been broken 啊，我一听我眼泪就掉出来，很感谢神。好，所以就是最主要的观点，我就是重点要告诉弟兄姐妹，你们自己听了这个教导，要回去好好的思考，在你的家族里面有什么相同的 negative 不好的行为模式，甚至疾病一代一代的上下横的，你看到普遍相同的情景发生的时候，那你就是就去把它破除。然后你要宣告，像我断开离婚的咒诅在我的家庭，我就说十字架挡在我的孩子们跟子子孙孙的当中，所有一切离婚的咒诅我就宣告不会临到我的孩子们跟子子孙孙的身上。好，就是这样的宣告。还有一种习惯性的流产、子宫不孕症或者妇科有关的疾病，有时候也是一种从 generation 来的 curse， 从祖先来的咒诅。那我服侍过几位姐妹，他们不能生育来找我。最奇妙的一个 case 是一位姐妹在美国，她差不多找我的时候已经四十几岁了。那她子宫的时候还长了一个子宫瘤，所以我就为她祷告，求神医治她的子宫瘤。那神也医治了。那 一祷告完了以后，通常尤其他已经那时候找我的时候大概42、43岁这样的年纪，我就通常我会这种姐妹还没有孩子的，我会问她，我说你有没有孩子，她说都没有，因为我 sense 她都没有孩子，我就问她说你想不想要有孩子，因为神给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意志，如果你不想要的话也不需要为她祷告，所以这个姐妹跟我说她想要，所以我就祷告求神医治他的子宫，然后我也 sense 到他有一些的内在誓言，还有从他的 generation 有 barrenness 的 curse， 就是不孕症的咒诅，所以我就为他破除了这种不孕的咒诅，然后为他祷告完了以后，求神医治他所有的生育机能，然后我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他的整个全身的生育机能都 restore 到神给他的正常的生育的功能。那祷告完了以后，我就看到耶稣抱了一个很漂亮的男婴给他，小男孩 baby boy， 我就跟他说 OK， 梁牧师凭信心告诉你哈，我现在看到的 picture， 那我说继续仰望神祷告。结果后来隔了大概半年之后，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很兴奋说他怀孕了，第二年他就生了一个男孩子呀、yeah， 所以我服侍过有好几个不能生育的姐妹，都是在破除了这种不孕症的咒诅跟内在誓言以后，那其中只有一个姐妹我没有听到她消息，我不知道她生了有没有怀孕，其他的每一个姐妹都怀孕了，而且更妙的是我祷告过的每一个都生男孩子，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梁牧师有为人祷告生男孩子的恩膏。 OK， 所以再下来呢还有一种就是常常发生意外事件，好，有时候也是一个咒诅哦。我就以前碰过一个医生的儿子，我常常在开玩笑，我说哇，还好你爸爸是骨科医生，他从小到大一天到晚跌断，不是脚骨跌断骨头，就手跌断，这个就有很多很多的意外事件发生。所以呢我就为他破除了意外事件的咒诅，像我自己的 nephew 侄子也是，他两次去年跟今年都是打篮球就受伤，又不是比赛，只是跟朋友在打篮球而已，就一次就脚扭断了筋，还要去开刀从手拿这个筋去补大腿，然后这一次更严重，他的朋友这样碰到他的眼角，结果他就变成视网膜脱落，所以一直到现在他都 disable， 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拿了白宫总统奖，现在申请两个 law school， Harvard 跟Stanford 都 Harvard Law School 也取了他，录取他，可是他现在就眼睛还没有好，还在就是休息当中，所以我那天就是去看他，就给他破除了这种意外事件的咒诅。那我认得的一个印度的宣教士，那真的是很可惜，他就是很他的一生当中不断的发生好多次车祸，可是我那时候不认得他，我听人家讲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我一听我就说啊，如果知道早就给他破除那个意外事件的 curse 就好了，因为有的时候仇敌他知道这个人是神特别拣选的，他会想尽各样的方式去攻击，特别是如果你的 calling 越高越大的，好，仇敌的攻击也会越强，他要想尽各样的办法来攻击你这个人，让你没有办法达到神在你身上最崇高神圣的呼召。另外有一种长期慢性的疾病，比如气喘啊、风湿啊，一些长期慢性的疾病，有时候也是一种家族性的咒诅。我举一个我服侍的例子我连续服侍过三个有皮肤病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在比利时有一天我服侍的时候呢，那完了那个牧师请我去餐馆，他开的餐馆吃饭，结果那时候已经晚上10点钟了，他姐姐突然带了一个年轻人来，然后大概 teenager 这样，那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然后他妈妈就含着泪告诉我说，梁牧师很对不起都没有通知你就这样带来的，那个刘牧师就跟我说啊，对不起没有先告诉你，让你一顿饭也不能好好吃哈。我常常到国外带服侍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也不介意他就说这个他的儿子有这种皮肤病，长期这种皮肤病痒的，他抓的整个，我看到他的时候整个脸都是这样，那你知道抓的干的这样白 白皮这样子，有没有？然后整个手，然后全人都瘦得一塌糊涂，所以已经两三年在欧洲看各样最好的皮肤科医生都没有好。那他妈妈跟我说，医生就验说这个也过敏，那个也过敏，那个也，所以他几乎什么都不能吃，他只吃一点东西，整个人皮瘦如干。然后他说，最近儿子已经想自杀了，他觉得他不想再活下去了，太痛苦了。就我就说好，那就为他祷告。一祷告，神就跟我说，这个是一个 generation 的 curse， 是一个历代祖先的咒诅。神就这样跟我讲，所以我就带他啊、就是带他做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很简单。然后我就开始为他断开他历代祖先各样拜偶像、迷信行为、拜祖先的咒诅、流无辜人血罪的咒诅等等，就这样帮他破除。然后我最后为他破除因着祖先犯罪而给仇敌有破口进去攻击他的皮肤病。因为我们知道在生命记28章那边讲到，后面那些咒诅里面也有讲到，好，你不遵守的话，耶和华会让这些什么样的疾病，甚至有一些的灾病临到你的身上等等，这一些也有提到关于皮肤病这一方面。所以我就为他破除了这一个皮肤病的这种过敏性皮肤病的咒诅在他身上，然后我就求神医治。祷告完了以后，圣灵很强的同在，祷告完了，那神就跟我说 It is finished， 他好了，得医治了。那每一次呢这样的时候，我就知道神会做工，所以我就跟他说，我现在听到神说你会好了，得医治了， It's finished。后来隔了半年，我那个时候是五月，去年五月是去年十，差不多十一月的时候，我又到了欧洲去服侍。那我没有机会去到那个教会，但是我们有一些的同工去的那个教会，回来他们就说刘牧师请他们转告我，说这个孩子完全好了。然后其中一个姐妹跟我说，她是住在比利时的，她说梁牧师哇，真的是 miracle， 她说现在看到他整个皮肤哦，白白嫩嫩的，像那个刚出生的 baby 一样。所以这是第一个 case。还有一个 case 是在温哥华一个内科医生的儿子，那也是一样，也是一个 teenager 的男孩子。那这个内科医生也是告诉我已经太痛苦了，也自己他自己医他儿子，也看过皮肤科医生怎么样都没有医好。同样我就为他祷告，因为我服侍了那个欧洲的这个 case， 所以我就更有信心了。我就跟他说好，我们来祷告。一祷告，神还是一样也跟我讲他这个是个 curse， 所以我就同样的为他破除咒诅，求神医治。同样的后来今年年初消息又传来说，那个陈医生说跟我谢谢，他儿子完全好了。好，所以我就更清楚明白有一些的慢性的疾病了，如果医生都医不好的，我们真的不妨从祖先的咒诅这一方面来看。所以这两个 case， 要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讲另外一个 case， 都是我破除了那个从祖先来的咒诅以后呢，然后求神再医治就好了。因为他们教会也很多为他祷告求神医治啊什么什么，特别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有一些身体的疾病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去医院那里，医生看了查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可是医生已经束手无策的，我最喜欢医那种病。为什么？因为那个就是我们圣经讲到的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端了，所以是在彰显我们神大能的时候。好像我有一次在加拿大，也是一个姐妹找我，她是子宫瘤，说这么大，医生说开刀呢只有 50% 的希望。结果那一次更奇妙，我一按手为她祷告的时候，我在灵里面意象里面看到一只大手就伸过去，就把那瘤这样拉出来。在那同时，这个姐妹大叫好痛哦，我也好紧张，你知道哦，他就大叫，那个真的是声嘶俱厉的，神就是 instantly supernatural 给他开刀啊。哇，他就大叫，叫得好惨痛，那样说好痛啊，但是我的手烫得不得了。后来我跟他说你去医生那里照 ultrasound， 结果真的后来打电话来说高兴得不得了，说他医生都觉得很奇妙，整个子宫瘤没有了呀。所以我们真的要对我们的神有信心哈。那所以这一些呢是长期慢性上的疾病，另外还有一种精神跟情绪上的崩溃，有时候也是一个 generation 的问题。我们看到有一些家族哈 啊，我服侍过有一些家族呢，就是家里面呢有一两个或两三个 case 是精神病的，在 mental illness 这一方面的。那哦，所以有时候呢，精神跟情绪上的崩溃这一方面也是因着 generation。通常呢，在精神疾病这一方面的问题哈，很多时候是跟家族很深很深的 involve， 跟异端拜偶像很深的邪术的交割有关。好，我已经听过好几个这样 case。 有一年我跟赞美之泉到台湾去巡回，那我就是一路的做他们的属灵的遮盖，还有带导者，还有属灵的妈妈，这样教导他们属灵征战。那我记得那一年我们在北港，哇，你们知道台湾来的人就知道，北港几乎两步路就一个寺庙。我在台湾住了二十几年，我也从来没有去过北港。结果是1998年好像陪他们去的，那个我就听到一个故事，说在北港附近的一个渔村里面，你们知道捕鱼的人他们都一定拜妈祖，拜很多，那个拜得很厉害很厉害。结果他们说有一个渔村呢，在那一年当中发生了很多很多的精神病，在他们那个小小的村庄里面，然后也有一些疯掉后来去跳海自杀的。那你知道哈，这一种跟邪灵的交割很严重的，甚至有一些我看过两个 case， 是两个姐妹哈，基督徒，都是很爱主很爱主的姐妹。然后呢，也许阮红记得，我不知道你那时候在爱学院的时候啊，那个学生在不在，他认为他是耶稣基督唯一的心腹。 OK， 你知道那个 case。 嗯，
是从我那时候开始。
OK， 那他呢，我就问他，我说你一天读经多久？他说我不需要读经啊，耶稣天天来就坐在我的前面啊。好，那所以你知道哈，通常那一种特别是你知道有一种邪灵哈，他是会来跟你发生性交的，特别他是找那种单身的姐妹。我也服侍过一个姐妹，她的丈夫在台湾，但她带着孩子住在国外。那个他自己也跟我讲，他自己也知道邪灵晚上都来找他，跟他发生性关系。所以我服侍过有几位姐妹，那种严重到这种程度的，我一问他哈，那真的整个人被 deception， 被蒙蔽到一个程度。他那时候我们爱学院的祷告楼有放一个这种耶稣的像，他天天一定会站在耶稣的像面前跟他谈情说爱。你知道那邪灵就是这样蒙蔽引诱他到这种程度哈，所以就变成有点精神失常了哈。那另外那个姐妹是天天就在禁食，天天都关在她房间不出来，然后邪灵就骗她说她是耶稣，然后叫她把她新买父母买给她的车子她都随随便便就送给别人了，疯狂到这种程度。所以那你一追踪她的家族历史呢，发现她的祖先里面呢有做庙工的，有做神童的，那个叫什么祭童的，对，祭童的，就是那一种通常你的家族里面跟这种偶像前世挂钩到很深入很深入的哈。就像刚刚出埃及记二十章那边讲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神的话语是 above him 的，我们神的话是超越一切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家族，特别我们前两三代到底哈有什么事情发生，你都可以问问你的父母，然后去针对这样来破除，来断开来。所以在第八点这里我讲到跟邪术异端的交割哈，我这两顺便都讲过了。还有另外一个事业跟财务上连续性的经营失败，赚钱老是入不敷出，有一种那这个呢，有我们知道哈。我们看到有一些生意，特别是餐馆，我不知道在这里怎么样，因为我刚来嘛，我们在洛杉矶我就知道有几家餐馆老是在换主人，老是换，而且生意老是做不出来。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很有可能是那一个餐馆的地受咒诅了，好，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本身他的 generation 有这种贫穷的咒诅。你知道弟兄姐妹要怎么破除贫穷的咒诅吗？给，对，就是这样。 一定就是要给。所以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 Cindy Jacob 的特会，那我们知道他叫宰辛迪，中文翻成哈宰辛迪。那时候在90年代我去阿根廷，我第一次接触到他，我是在阿根廷的特会里面。那一次他在讲到一个就是如何医治地图，现在就很普遍的90年代早期几乎很少基督教界在谈到 healing the land。 好，那他就讲了一个故事，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他到纽西兰还是澳大洋洲的某一个地方，我忘掉。然后有一个城镇，他们的教会呢，那整个的 city 里面教会都没有办法复兴，都是每一个牧者都牧得非常的辛苦，人数都是十几个这样，很多的问题。后来他们就带他去那个城镇，那他在祷告当中，神就告诉他说，在你们城市有一个小山丘，那个地方呢有问题。结果他们去了，也做了 spiritual mapping， 就是绘制属灵地图，发现那一个山丘是他们以前中古时代的古战场，有很多很多的流无辜人的血在那一个山丘上。那因着这样子呢，给阴间死亡的权势，给仇敌就有很大的 legal right在那一个城镇辖制。后来他们就带了一群的牧者，还有当地的属灵的权柄。好，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在我教到晋升的课程，我会更深入的告诉你们，就是我们要跟区域性邪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不是随随便便的就跑去征战了，我们一定要有预备。特别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当地的权柄，属灵的权柄跟着我们去做遮盖。以后讲到这，我再跟你们讲。有一年我在高雄的跟区域性邪灵征战，下一学期讲到我再讲。 anyway 所以呢，他们当他们这样子去做洁净清扫洁净那一块地图了以后呢，隔了一年以后，他再到那一个城镇去，整个教会都起来了，都复兴了。所以在我们如果看到一个餐馆、一个事业，或我们家族的事业，或我们家族里面的成员，几乎有这样普遍的的现象，就是经济上面有很大的问题，赚钱老是入不敷出，赚很多钱，可是就一边一个洞一直漏出去，或者说根本就是做事业老是做不成，整个就是有一个贫困的瑕疵在那里。那个呢，你不妨去想一想，到底你的家族有没有这一些的问题。我要你们翻开来创世纪第九章，我们看一下神怎么看流无辜人的血。创世纪第九章第四节，唯独带着血，翻开没有，一起读哈，唯独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神非常严重的看待流无辜人血这件事。所以呢，如果你在你的家族里面，或在你自己的身上看到老是在财务方面有问题，老是贫困，那就很有可能是一个贫困的咒诅在你的家族里。那第一呢，我们因为我们中国人我们都知道，我们读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知道每一个朝代的更替都是流血革命还是和平，都是流血革命 right？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先祖到底有多少是参与这样流血革命里面，流了无辜人的血，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每一次呢，我都要做这样的一个流无辜人血咒诅的破除。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件事上，我们也来对付，来破除这流无辜人的血。这个用意在哪里？就是关掉仇敌的合法地位，他就没有办法再有任何仇敌，非常狡猾的。而且他们呢，你知道撒旦的国度是非常 legalistic 的，是非常的律法主义的。你只要有一点点的 合法地位，他可以进入侵的，他就可以来攻击。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连祖先流无辜人血罪的这一件事，我们都要来对付，都要来认罪悔改。好，因为我请问你，你知不知道你祖父母犯过什么罪？你自己的曾祖父母知不知道？你的父母亲你知不知道？都不知道，是不是？所以何况我们历代祖先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我们也都不知道。所以最安全的方法是什么？我自己做法就是一并的都认罪，各式各样的罪你都把它认掉，然后关掉仇敌可以进来的任何的合法地位。所以在事业跟经济上连续性的失败，我们第一个就对付各样的罪孽，把它认罪悔改关闭以后，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贫穷的咒诅，在我的家族上，在我的事业上，你就要破除。破除了以后呢，啊，你就会看到哈，然后你就要开始遵守神的典章律例，什么给的律例。然后你这样一给呢，然后你就看到啊，神的祝福就会很大的临到，就开始这一个啊贫穷的咒诅就破除了。有一次我到啊马来西亚，到纽西兰去带聚会，那边的牧者还有加拿大，我记得这三个地方在温哥华，他们的牧者特别都来跟我说，梁牧师可不可以请你特别的讲奉献的道。好，每一次梁牧师一讲奉献的道，我那个恩膏都很强。我因为我自己照着这样做带出来，带下很强的恩膏。我今年三月我在雪梨讲奉献那一天主日，他们牧者告诉我，他们开堂七年还八年来第一次一次的聚会收到澳币一万块主日哦，啊，那天大概200到300人左右主日的信息里面。所以呢，啊，我们然后有一些牧者就跟我说，啊，特别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因为经历过太多的天灾人祸，对不对？那在共产制度集权制度的这样子的一个掌控之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贫穷的灵，都觉得我不够，我都很害怕，而且被清算斗争那么多，对不对？所以那整个的那一种，所以我为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服侍的时候，我一定为他破除跟共产党的灵里的连结，我一定破除从共产党这个思想体系所带下来的瑕疵。好，就是为着啊，让他们在灵界里面能够有自由。好，那啊，在这样子的一个服侍底下呢，那啊，就是说哦，有很多，当然我不是说共产党都不好，不是这样，但是就是说每一个党派都有他的一些的啊不好的地方，我们把好的承袭下来，不好的我们就要破除。好，那国民党也有国民党的软弱地方，民进党有民进党，美国的民主党、美国的共和党都各有不好的地方软弱，我们就是要断开破除不好的，保留好的。同样我常常对我的孩子也是讲，美国的文化有好的，中国的文化有好的，我们保留好的，不好的我们不要沿袭，不要再承袭下来，就要破除这样。那所以啊，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体系教导之下，所以中国大陆出来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贫穷的那样子的一个贫穷的瑕疵在里面。所以我常常就是在集体服侍，我在破除以后，我给弟兄姐妹的建议就是，你要一直成为给的人，因为天国的律就是给。神说你给，在路加福音讲得那么清楚，你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而且是用十足的升斗，它不是一点点升斗，是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倾倒下来给我们。而我们很多人误会，以为神的 promise 只是在讲财务的。 No， 在那个经节里面，有一天神给我的感动是包括不只是钱财的祝福，包括灵命的祝福，包括我们身体的祝福，包括我们家庭儿女各样的祝福，事业金钱的更不用讲了。所以我们要破除这一种啊贫穷的咒诅，最好的破除了以后，你就要真正的去成为一个给的人。以后我就有机会再讲到这一方面。好，所以啊，我们啊在啊在啊这一些方面呢，哦，我们一定要哦做到，就是我们要真正的成为神教导我们的 这样子的去做，那我们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给的人哈。那今天呢，我就讲到这里，然后我想用一点时间，我们来做服事。下一个礼拜我再继续的我会讲到那个话语的咒诅方面，还有我会讲到那个当面之物，家里的摆设很多的现在还有我们看这些电视我们家里的孩子不管是电视电脑这一方面，仇敌现在最多的进来辖制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呢，因为他们知道神要使用这一代的年轻人成为福音最后一半的一个最重要的器皿，所以仇敌想尽各样的办法在这个高科技的媒体上面，用电脑电视还有音乐等等的科技来真的是让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头脑全部都被搞混乱了。所以我也服侍过好几位年轻人 teenager 被这些电动玩具搞得一塌糊涂，整个 mind 都被 mixed up， 全部都被混乱搅扰了。所以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会在这一方面也跟各位有更多的讲解教导哈。那现在我请各位弟兄姐妹站起来，我想为你们做一个砍断从祖先来的咒诅祝福的祷告。我们眼睛都闭起来哈。那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医治释放的服事里面呢，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在服事，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你们的心灵要敞开，要领受。如果你有一点点的疑惑，或者没有完全的领受的时候呢，这一个祷告就没有办法生效在你的里面，哈，因为仇敌他也都知道。那如果我们在当梁牧师在祷告的时候，你们就要同心的说阿们。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或者你心里有点疑惑，说这真的吗？有可能吗？那你就给了仇敌一个管道，他就可以继续的不肯出去，继续的留在你和你的家族里面。好 ，OK， 好，那我们一起，我先来做一个祷告，待会我会跟你们说，你们跟着我讲，这样哈。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求你现在你的宝血厚厚的来遮盖涂抹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也求你的宝血像洪水一样来清扫这一个课室的每一寸地方，求你的宝血在这课堂的四周围划定界限，任何的黑暗权势都不能进来搅扰。耶稣，我求你现在你也释放大能征战的天使，福音传信息的天使，越多越好，来到我们的当中。主耶稣，我求你自己圣灵也在这里赐下崭新的医治释放的膏抹在我们的当中，也求你赐下认罪悔改的灵在我们的当中。耶稣，孩子只是空空的器皿，亲爱的圣灵你自己来，你不来我们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做。亲爱的圣灵，我们就求你现在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你自由的行走运行。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Amen.